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8年1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四晚上休会，没有对星期五之后拨款维持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投票表决。参议院星期五上午将继续辩论众议院星期四晚上通过的拨款议案。众议院以230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了这项议案。国会议员目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通过为期一个月的拨款法案，要么关闭联邦政府，直到能够通过联邦预算法案。参议院有可能星期五投票表决，但是能否通过还没有定数。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表示不会投票赞成，但是因此需要至少11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得到通过法案所需要的60票。如果参议院不能通过这项法案，联邦政府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0点关闭。美国参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法案，为一个情报项目重新授权。这项法案呢，允许美国间谍机构监视海外目标。倡导保护私人保护隐私的人士说呢，这个法案没有能够充分的保护美国人的隐私。法案批准将国家安全局的互联网监听计划延长6年。根据法案，美国间谍机构无需法院的许可便可以对外国人进行监视监听。这项计划过去曾经偶然在无意中获取了数百万美国人的通讯内容。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项计划至关重要，为他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美国根据其中的一份情报，在2016年3月捕杀伊斯兰国组织第二号头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星期四在印度说，他认为中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支破坏性的力量。哈里斯上将星期四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一场由印度政府主办的会议后说，中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一支破坏性的转变力量。来自美、印、日本、澳大利亚的军方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美国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和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化，指责中国威胁海上航行自由。美日印三国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架构越发感到担忧，三国正在争取与澳大利亚的紧密合作。哈里斯此前曾提议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进行自由巡航，但是印度方面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开展这样的巡航。外界认为印度担心中国会做出反制措施。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和美国总统川普分别就中国汽车制造商打算在美国出售汽车一事批评中国的贸易做法。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查克·舒默星期三在参议院引述广汽集团在底特律宣布的计划，表示中国的汽车贸易规则明显不公平。中国制造的汽车运往美国销售只征收2.5%的关税，而美国制造的汽车销往中国则要被征收25%的关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期待前往伦敦的新美国大使馆。川普总统一个星期前拒绝出席开馆仪式。蒂勒森星期天将访问伦敦，开始他的8天欧洲之行。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蒂勒森国务卿的访问计划中没有正式的剪彩仪式。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津巴布韦反对派资深领导人贝尼特在直升机坠毁中身亡的事件，一同遇难的还有贝尼特的妻子以及其他3人。美国警方说，直升机星期三晚上在新墨西哥州偏远的山区坠毁，那里离科罗拉多州不远。直升机坠毁中有一人受伤，得以逃生，并打了求救电话。目前并不清楚贝尼特为什么在新墨西哥州。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Happy New Year！ 欢迎大家来到2012年第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Happy New Year, everyone! First, let's see what we're going to learn today.
好，今天咱们要挥动大斧子砍木头。
I chopped down the tree and cut the wood myself.
要被老师请家长。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Amber's behavior tha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要看看如何处理办公室的流言蜚语。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必备单品和瞎指挥。
Sounds interesting.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thorny. Thorny is spelledthorny, thorny.
Thorn 本身是刺的意思，而 thorny 变成形容词，意思是棘手的、富有争议的。最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要对 Facebook 脸谱网站是否侵犯用户个人隐私进行调查。
Facebook's privacy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a thorny issue.
脸谱网站的隐私设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
In the post-Cold War era,Missile defense is still a thorny question in Russia-U.S. relations.
后冷战时期，导弹防御仍然是美俄关系中的棘手议题。
The Super Committee fail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thorny deficit problem.
美国超级委员会没能就棘手的赤字问题达成一致。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horny, thorny, thorny.
Hey, Kat, 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现在参选人经常辩论。There are a lot of thorny issues in their debates.
Yeah, and their campaign teams spend a lot of time preparing them for those debates so that they know what to say when those thorny questions come up.
Wow, 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那些政客，而是他们身后的 campaign managers?
Well, to some extent, that's true.
不过不知道这些 politicians 能不能忍受别人指导他的一举一动呢?
Well, these campaign managers or consultants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professionals, not backseat drivers.
Backseat drivers?
听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
(音)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All ears 和 Backseat driver
Larry 音乐关小声一点
What was that?
哎呦你音乐不要开那么大声啦我有件事要问你
Oh, what is it? 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在说什么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是吗你终于肯听我说了。哎不过 all ears 是专注听别人说话的意思。那我让大家注意听我讲话就可以说 please be all ears, 对不对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Hmm, 所以 all ears 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仔细听，比较少当作要求，是吗？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啊，对哦，我差点都忘了。就是啊，我们今天做实验的时候，跟我同组的一个女生啊，一直指挥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的。真是讨厌哎。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的司机，那是什么意思啊？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哎，对对对，他就是这种人哎，也没有让他做组长，他就对我们指手画脚的。唉，怎么办呢?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要清楚告诉她不喜欢被她指使来指使去的。嗯，说的也是。哎，我们不是应该在这里左转吗,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是这样来的。坐在汽车后座的人常常喜欢指挥驾驶来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这个词啊，就是来形容喜欢指挥别人的人了。哎，还真有意思呢。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哈、啊，不好意思啦。哎，不过 Larry， 你也蛮厉害的嘛。你一边开车还能一边听我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 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 you are all ears.
Oh, 你不能说专心在听的人 has all ears, 而是要说那个人 is all ears 吗?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这样用对不对?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一等哦，我要先确认一下。Backseat driver, 我可以这样用吗? 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Oh, 这么说 backseat driver 是形容爱指挥别人可是啊又没有权利的人。所以呢用在老板的身上就不适合了。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当然咯。我们到购物中心了。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另外一个是 backseat driver， 也就是喜欢指挥别人的人。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Backseat driver 就是喜欢瞎指挥，给别人乱出主意的人。想一想，生活中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哎。
I know, no one is asking their opinions, but they just pester you with their advice.Like a friend of mine. She likes to be a backseat driver when it comes to fashion. She always tells me what to wear, but her taste is really bad.
Really? What style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clothes that are tacky or trashy.
Oh, 我知道了。你是说她喜欢俗气、看着档次不高的衣服吧？
That's right. I think she should buy clothes that are more, I don't know, classy in style. But again, I'm not a backseat driver. I don't tell her what to wear.
对，每个人的品味不同嘛。不过你刚才说他应该穿些经典款的衣服，这让我想到咱们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面要教的词，那就是必备单品。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Cat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必备单品。
Hey, Cat! Wow, wait! 我们穿的裤子一样耶。
Oh my god, yeah, we are wearing the same thing.
现在啊，这种紧身裤最流行了，衣橱必备。对了，这种什么都能配，大家都需要的衣服，用美语怎么说呀？
We usually say that kind of clothing is a must-have item.
M-U-S-T, must, 是必须的意思。Have, H-A-V-E, 拥有 must-have, 必须拥有就是必备单品咯。
Exactly. Must-have items often go with many different styles. For example, skinny jeans are a must-have in today's fashion.
紧身牛仔裤是时尚潮人的必备单品。
That's why we're both wearing it.对了，我这条裤子买的特值，买一送一呢。
Buy one, get one free? That's such a great bargain.
Buy one, get one free? 我猜这就是买一送一的意思吧。
That's correct. Sometimes you can buy one and get one 50% off. Guess what that means, Qiong?
我想这就是买一件，第二件打五折，对不对？
Great job. Besides, many stores are having end-of-season sales.
这个我知道，就是换季大甩卖。Actually, I got these pants from the end-of-season sale. 我这条裤子就是换季大甩卖的时候买的。
There you go. I think we should pay a visit to the mall together this weekend, shall we? We cannot and must not miss the end-of-season sale.
Sounds grea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必备单品叫做 must have。第二，买一送一可以说 buy one get one free。第三，换季大甩卖叫做 end of season sa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Cat，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little black dress is a must-have for every girl. Do you have one, Yanglin?
我倒是觉得 what is a must-have item? 这还不都是时尚杂志说的呀？我看也是在忽悠消费者。为什么别人穿什么我就得穿呀？我就要跟大家不一样，难道不行吗？
That's an interesting point. Why should we follow the trend? We should be unique, or better yet, a trendsetter.
就是。要是大家都穿某一季的所谓必备单品，那满街都是一样的衣服，多没意思啊。好了好了，一提起穿衣打扮，咱们就没完了，咱们还是继续听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高级课程。
Hannah has a young daughter named Amber, who is in second grade. Today, Hannah is going in to talk to Amber's teacher to find out how her daughter has been doing at school.
Amber 是个让人头疼的孩子，我估计啊，她老师肯定有一大堆苦水要倒。
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in to talk to me about Amber.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Amber's behavior tha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Of course. Isn't my Amber just a little angel?
Well, your daughter is certainly very special.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issues that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What is it? Do you want to put her on the honor roll?
Hannah 还以为 Amber 在学校是乖乖的小天使呢。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honor roll?
The honor roll is a list of the best students in class. If your child is on the honor roll, you can also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honor roll student.
Honor roll 就是优等生名单。
The honor roll? No. Even though Amber is very bright, she has some serious behavioral problems we need to deal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y little Amber would never misbehave.
Actually, Amber throws a temper tantrum whenever I tell her to do her work.
A temper tantrum? What does she do?
She throws all her books on the floor and screams. It's really disruptive for all the oth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瞧，真相大白了吧？老师说啊， Amber 虽然很聪明，但是不听话。老师让她做功课，她就 throw a temper tantrum.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tantrum means an outburst of bad temper. If a child throws a temper tantrum, he or she is expressing anger through kicking, screaming, or other immature ways.
Oh, 我知道了，就是耍赖，发小孩子脾气。
Exactly. Throwing a temper tantrum is the same thing as throwing a fi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my son always throws a fit when I try to put him to bed.
Oh my goodness. Well, I'll give you a piece of advice.If Amber throws a fit,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It always works for me.
Well, you see, that's the problem. If you don't set rules for her to follow, she will never learn discipline. That would be a shame, because she really has a gift for learning.
You think I need to discipline her more? How should I do that?
One thing you can do is to give her a time out. If she misbehaves or is acting up,Make her sit in one spot and don't let her leave until she behaves.
Professor Bowman, 老师说 Amber has a gift for learning, 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if you say that someone has a gift, that means he or she has an extraordinary talent.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 Amber 有学习天分，但需要严格管教。他告诉 Hannah， 如果 Amber 在 act up 捣蛋耍脾气的话，就 give her a time out， 罚她反省。
I think this is really a textbook case of lack of discipline. If you set boundaries for her behavior, she will quickly learn what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n't.
All right, I will set boundaries. From now on, when she throws food at her babysitter when I go out, she will have to have a time out.
That's exactly right. I think your babysitter will appreciate it too.
That reminds me, I have to find a new babysitter for my sweet little Amber. Can you believe all the other ones have quit?
Yeah, I'm completely shocked.
Professor, 老师说 Amber 是 textbook case of lack of discipline. 这是什么意思啊？
Here, the word textbook is an adjective, meaning typical or a perfect example. For example, John sleeps until noon every day. He is the textbook example of a lazy teenager.
哦，就是典型的例子。希望 Hannah 能够接受老师的建议。Set boundaries, 给 Amber 啊立点规矩。
老师说 Amber 是个聪明的小孩。Cat, 你发觉了吗？聪明的小孩往往在学校里都比较闹。
They don't follow the rules and throw tantrums all the time.
要我说，这也不能怪孩子。也许是学校里的东西对这些聪明的小孩来说太简单了。So they got bored.
So you don't think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set boundaries for these kids?
我觉得没必要。小孩嘛，玩闹是天性，在学校不守纪律，并不代表长大就没出息。
Wow, Yanglin, you sound like Hannah. I'm sure you'll spoil your child once you become a mother.
真的吗？可能是我小时候太乖了，觉得很没意思，所以我想我的孩子反叛点。
Wow, good luck raising a rebellious kid. 好了 now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他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她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Gossip spreads fast, especially in the office. That's true.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Not the desirable part.
办公室里的闲话和谣言可能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呢。
I know, but gossip is everywhere. 社会上、校园里、办公室里。
哎，大家都喜欢传闲话。
That's why we have tabloids and paparazzi, right? Unfortunately, yes.
就算家庭成员之间也喜欢传闲话。比如过年的时候家里人聚在一起，少不了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
I guess that's part of the holiday fun? Maybe.But family members can do something else together besides gossiping, right?
对啊，我们中国人过年喜欢吃吃喝喝啊，打麻将啊，看电视什么的。
美国人也差不多，不过我们可以 do lager sports.
那是什么？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and you'll know.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谢谢你邀请我和你一起过圣诞节。
You know, Yongchen, I think the best thing about Christmas is spending time with people you care about.
That's true. Wow, 还有壁炉，太棒了。哎，你点壁炉的木头是哪儿来的？
I chopped down the tree and cut the wood myself. I really enjoy doing logger sports.
Logger sports?
In America, people race to see who can cut down trees and chop wood the fastest.
Oh, that's so stupid. 比赛谁砍木头砍得快?
That's right it is. In college, I was on a wood chopping team, but eventually I got the axe.
You got the axe. 看来你真的很投入啊,还自己买了一把斧头。
Actually, no. When you say...You got the axe. Uh-huh. It means you were kicked out of a group.
Oh.
Yeah. For example, after I was late to work 3 days in a row, my boss finally gave me the axe.
Ah, 你老板把你开除了。
I really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him.
你可别拿着斧头去威胁你的老板。
When you say you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someone, it means that you're mad because he or she did something bad to you.
For example,
if I generously invited someone to my house for Christmas and she didn't even bother to bring me a present,、mm-hmm. I would probably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her.
Of course I brought you a present.
What is it?
Me, my wonderful company.
Can I exchange your wonderful company for something else at the store?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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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Kat, have you ever done logger sports?
Actually, my family just buys chopped wood from the store for Christmas. We'd rather spend more time gossiping than chopping wood.
哦，原来是这样。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Happy New Yea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The Voice of America.
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四晚上休会，没有能够对星期五之后拨款维持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投票表决。参议院星期五的上午将继续辩论众议院星期四晚上通过的拨款议案。众议院以230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了这项议案。国会议员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通过为期一个月的拨款法案，要么关闭联邦政府，直到能够通过联邦预算法案。参议院有可能星期五投票表决，但是能否通过还没有定数。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表示不会投赞成票，因此需要至少11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得到通过法案所需要的60票。如果参议院不能通过法案，联邦政府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零点关闭。美国参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法案，为一个情报项目重新授权。这项项目允许美国间谍机构监视海外目标。倡导保护隐私的人士说，这项法案未能充分保护美国人的隐私。这项法案的批准将国家安全局的互联网监听计划延长六年。根据法案，美国间谍机构无需法院的许可便可以对外国人进行监视监听。这项计划过去曾偶然在无意中获取了数百万美国人的通讯内容。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项计划至关重要，为他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美国根据其中的一份情报，在2016年3月捕杀伊斯兰国组织第二号头目。同一法案上周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星期四在印度表示，他认为中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支破坏性的力量。哈里斯上将星期四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一场由印度政府主办的会议之后说，中国是印太地区一支破坏性的转变力量。来自美、印、日、澳大利亚的军方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美国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和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化，指责中国威胁海上航行自由。美、日、印三国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架构越发的感到担忧，三国正在争取跟澳大利亚的更紧密的合作。哈里斯此前曾经建议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进行自由航巡航，但是印度方面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开展这样的巡航。外界认为印度担心中国会做出反制的措施，但是印度已经开始与美日举行三边海上演习。军事专家说，澳大利亚最终可能也会加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和美国总统川普分别就中国汽车制造商打算在美国出售汽车这几个事件批评中国的贸易做法。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星期三在参议院引述广汽集团在底特律宣布的计划时表示呢，中国的汽车贸易规则明显的是不公平，是中国贪婪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的不幸例证。中国制造的汽车运往美国销售只征收 2.5% 的关税，而美国制造的汽车销往中国则要被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帮助建设了中国，因为他们从对贸易的巨大贸易顺差中拿走了很多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期待前往伦敦的新美国大使馆。川普总统一个星期前拒绝出席开馆仪式。蒂勒森星期天将访问伦敦，开始他的八天欧洲之行。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蒂勒森国务卿的访问计划中没有正式的剪彩仪式。蒂勒森国务卿计划与英国领导人会谈，讨论美英两国对国际事务的共同关切。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津巴布韦反对派资深领导人贝尼特在直升机坠毁中身亡的事件，一同遇难的还有贝尼特的妻子以及其他三人。美国警方说，直升机星期三晚上在新墨西哥州偏远的山区坠毁，那里离科罗拉多州不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司法部在这个星期展开行动，逮捕了一名前中央情报局雇员。这名华裔退休人员被控非法持有国防机密文件，调查人员怀疑他将机密情报交给了中国，导致多名美国情报人员在中国被抓甚至被杀，重伤了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低调地表示，他们没有掌握相关情况。近年来，中共在美国发展间谍，撒网逐渐扩大，从现任情报官到退休人员，从政商名流到学界智库，中共的海外情报网究竟有多大？美国能否招架红色间谍的大举入侵？而美中谍报战，谁占上风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先生您好。
你好。
那么首先呢，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消息首度披露呢，是《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报道了53岁的华裔前中情局雇员李振成，有些新闻媒体把它翻译叫李春兴啊，那可能是他的粤语名字的发音。李振成呢，他是这个星期一在从香港飞返纽约肯尼迪机场时被逮捕的。李振成呢，他是在1994年加入了美国中情局，此前呢，他曾经在美国的陆军服役。在2007年，他离开了中情局之后，就搬到香港，在香港知名拍卖行佳士得工作。201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他返回美国的时候，在他的行李里面发现了2本包含机密信息的手抄笔记。不过，直到这个星期一，美国当局才将他正式的逮捕。美国联邦法院目前是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对他提出了指控。我想首先先请夏明教授跟我们来谈一谈李振成的被捕，他对于这场所谓的美中谍报战或者对美方来讲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它的标志性的意义就在于中美了它的冲突了，那么走向了非常的表面化，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尤其在那个情报战线。如果这种就是逮捕了那出现的话呢，那么其实呢，我相信它不会是一个案例，当然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会带的一个面出现，所以我相信下面呢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就是逮捕了，那么会相继发生。无论是从美国方面会有新的情报出现，那么另一方面呢或者中国方面会进行报复，所以呢我相信呢下面呢可能呢还会有那个更深的进展。另外对美国来说呢，因为李振成这个事件呢对美国来说是损失非常惨重，因为现在据就是公开的报道，就在2010年以后了，那么美国失去了至少有20位左右的这些线人或者他的这个布点的在中国的内部的这个情报网。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有的他的这些线人，而且已经知道了被那个枪决了，那所以对美国来说，当然这是情报工作的一个重大失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所以这里边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展开了深入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夏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您刚刚提到了，包括了这个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线民或者所谓的工作人员被当局被中国当局给抓捕或者甚至被枪杀这样的一个消息，是去年5月份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同样是纽约时报发出了这样的一篇报道，那么当时首度披露了，当时呢就怀疑是美国中情局内可能有内奸把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份泄露给了中国当局。那么现在呢，李振成就被认为就是这个泄密的内奸。那么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当局到现在仍然没有以更严重的罪名来指控李振成，为什么？而且美国当局为何从2012年发现了他握有这些线人的姓名、联络方式在他的笔记本里，但是却没有做出任何逮捕，等了6年才做出这样的一个逮捕行动呢？
对，这里边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往往情报工作的他的暴露的话呢，往往都是因为有相互的这个背叛，所以呢，基本上不是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就能够抓住间谍的。尽管中国现在在搞群众路线，要老百姓呢去举报间谍，但是往往呢是因为相互的背叛。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最近呢一定呢也获得了就是中国那边的间谍了，那么他呢在美国呢可能背叛了。 那么至于中国为什么会有背叛呢？我相信呢是和习近平的最近的政权的这个变更呢，和他的各方面的控制、清洗、排挤的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必须得记住，因为习近平呢，在过去五年，根据中方的官方的统计，他就清洗了153万的那个党政的一个干部了。那么在这个反腐风暴中，那你想想，如果有153万的话呢，那么这里边人，那么许多人会恐慌。那么尤其那个在马建呢，作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呢，被清洗以后，而马建很多的工作的范围是对北美的这个情报这个间谍系统呢，那么进行主管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郭文贵爆料，从马建被清洗了，也可以看到，那么中国政府呢在海外的这个情报系统呢也受到了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五年以后，那么美国掌握的情报呢那么会增加。而为什么美国现在是用一个非常轻的，就是说你非法持有一些敏感信息，尽管你已经离开了中情局，你还那个握有这些信息呢，用这个比较轻的罪，现在主要是对他实行那个抓捕，不然的话呢，他没有理由把他给扣留起来。我相信在审讯的过程中呢，那么一定会像挤牙膏一样的获得更新的那个突破。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就李振成的案子来做更深入的一些探讨。不过我想现在请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杨先生，您刚也听到了夏明教授的一些分析啊，那么美中的谍报战在近年来有一场这样的一个拉锯战，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您认为中国在海外的这种情报渗透工作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层级？通过哪些方式、哪些手段呢？
我觉得中国呢，这个重视间谍工作是在这个他建党初期就开始了。
嗯，
那应当是他就是苏联的科克部的影响，也是到他们的苏联的科克部的培养，所以呢，有很多优秀的特工人员呢产生了。那么这个系统呢，从中共诞生以后一直就维持着。那么他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共和平崛起的时候呢，他这个间谍工作是他的重要一环，他更多的是在这个科技情报、工业情报方面比较重视，目前对他的国家力量增加有重大的帮助嘛。但是呢，这个打入到用派系人打入到这个对方的这个核心部门去窃取情报呢，这不是很容易的，这是要用很长线的计划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一旦被抓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应当因为他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来。就像当年的这个于强生，就是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于正声的弟弟，于强生就因为女性的问题被美国在间谍战中俘虏了，俘虏以后他就背叛了中国，结果呢就是暴露出金融台这样一个案子。金融台是中国长期培养的一个谍报人员，结果呢就由于于强生的叛变呢，就被这个被捕了。那对中国情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也导致了于正声很长时间不能得到升级。所以说呢，这对中国的说是影响很大。据说邓小平当时十分生气，就是说这样的重要的这个人物被损失了，就是对中国来说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应当相信中国的这种长线的谍报人员并不是很多，这次被逮捕的这以后呢，我相信应该对中国在美国的谍报进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嗯哼，
但是这个谍报战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应当中国还会有更多的方式来达到他自己的既定目标，美国也会。
嗯哼，好，您提到了这样的谍报战还会继续哦。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他现在呢正在国会里面推动立法，要来禁止外国威胁或者影响美国的选举。很多人在听到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可能很快联想到的是俄罗斯。不过呢，昨天卢比奥参议员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他说他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我们下面先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他是怎么说的。
对美国选举系统和对美国整体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是中国。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供应链渗透到美国所有科技领域。和中国相比，俄罗斯的各种手段根本是小孩子的把戏。中国窃取美国机密，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美国政府官员，也包括对美国大选的可能影响。所以我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俄罗斯，是中国。他们的规模更大，能力更强，也更有钱。
是，我接下来就想请教夏明教授，刚刚卢比奥参议员在受访当中他提到了中国规模更大，能力更强，也更有钱，他们通过窃取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美国的政府官员，当然未来也包括可能会对美国大选产生的一些影响。我想继续就要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很多人说在美国像李振成这样的一个有军方又有情报背景，同时又是华裔人士的人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其中有很多数的人他们还有亲友还有朋友人在中国，那么美国政府方面要如何来防范这样的人不会被中共所吸收呢？如何来防止类似像这样的甚至已经是退休的所谓的红色间谍来大举的入侵美国？您的看法？
对，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国内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不仅是卢比奥参议员，而且我们看到班农的书里边就是那个 Fire and Fury， 就是火焰与愤怒这本书里边呢，那你可以看到他也直指中国是头号的最大的敌人。那么你如果看就是在12月份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那么他也那个直接把中国呢，那么提的位置是高于俄国的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竞争对手或者 adversary 敌对国家。那么其中他对那个中国的那个用的字数呢，我专门数了一下，达到那个36次，但是提到俄国呢只有26次。那么现在我们就谈就是对中国的这个防范呢，为什么对美国来说特别的困难？那么像李振成这种事件里边反映出了其实是一个通例，就是所有的中国的给美国情报服务的工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一个呢，大家都知道有金钱。那么谍报工作，无论是中国那个发展美国的那个情报人员，还是美国发展中国的情报人员，那么当然第一个都是有金钱，要一定要那个铺垫，要么开道，要么垫底。但是另外呢，还有不同的特色，就是中国呢利用亲情，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有许多中国人呢，那么跟俄国呢是不一样的，俄国人离开了俄国，基本上就恨那个国家，基本上就跟俄国呢不太有太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中国人呢，无论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他总是这种亲情呢是永远是割不断。那么所以他的这个思乡情结了，那么他的亲情关系了，那么往往就使他呢就愿意了为中国服务。那么我相信呢，李振成呢，他在2007年到香港以后了，因为中国他的情报那个开发工作了，他有一个大面积的一波一波的来进行。比如说在90年左右，中国六四镇压以后，那么他当时呢就是利用海外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人士和学生的帮助了，他其实在里边渗透了一大批人，那么随着这个大的洪流进入到西方国家，成为他的未来的谍报工作的基础。那么另外的话呢，在2008年，那么在奥运会期间，因为中共呢有大量的拨款呢给整个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就是情报各种工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呢也被邀请到北京，那么不仅只是看奥运会，其实让他们在这吃喝嫖赌吃喝玩乐，很多人的话呢也就受到所谓的蓝金黄的这个就是那个控制。那么所以的我们也看到包括伦敦的副市长，那么也被一个美女勾上了床。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在2008年呢，那么中共呢又取得一个谍报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我甚至怀疑李振成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可能被就是招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是很多中国人呢容易最后呢那个就是被中国利用，被中国政府利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纽约时报在今天又持续的报道了有关于李振成被捕之后的一些背景介绍，他们当时在里面也分析到2007年李振成当时也只有43岁这样的一个壮年的年纪，照理说在特工界应该是更有发展前途的一个年纪，但他却选择离开了中情局到香港去。所以在文章当中也对于这个李振成这样的一个决定做了一些分析，认为可能就是在像夏教授所说，在那个时候或许他就已经被中国政府所吸收了。那我们今天谈到了有关于中国在海外的情报渗透以及美国如何来应对与反制，我们也希望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专家都好，
这位共产党卖力的人呢、啊，当间谍、啊，他是一个吃饲料长大的，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共产党用你的时候，他把你当卫生巾，女人用的卫生巾，用一次就不要了。你们这些吃饲料长大的猪脑壳，我相信这些人都是不是人呢？没有民主的国家，你刚帮他卖命卖力气，那猪脑壳的。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湖南李先生。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东京的杨忠美先生啊。刚刚实际上、啊、湖南李先生提到了一点，那就是中共在对待自己本身派出的间谍的问题上，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有国家注意到了，就是中共是一概以否认的态度。像这次对于李正成，他们是表示没有掌握相关的情况。那么您刚刚在节目讨论当中也提到了，在30多年前的一个著名案例。金吾岱的案子，那么当时呢，也就是据说金吾岱在被美国抓获以后，在监狱中一再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出手营救他，那么在感到彻底绝望之后，在监狱中自杀身亡。那么金吾岱的故事到现在为止，看来是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发展趋势仍然是中国的红色间谍涌入的这个比例要远远高过于美国在中国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网络。您的看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中国当然有钱人是鬼推磨嘛，就是中国现在的国家强大了，经济方面也是雄厚了，他能够用的能肯花钱嘛。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做间谍他很大的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钱嘛。不，无论是美方的间谍还是中方的间谍，基本上的人的思想都是差不多，没有利益的话，这样面高风险的工作谁肯做？他当然是有钱了以后当然就需要。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中国呢，他也是一个国家集权主义，他有个通盘的战略，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有一个既定的目标的，那么他在各方面呢都可以进行布局的。你要出国的话，他会有觉得你有可能性的话，他就会发展信任。那么这种呢，就是会得到的一些帮助和补助的话呢，也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以后呢，还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也会上升。大家觉得以前就是中国是比较弱的嘛，现在比较强大了，有种民族的自豪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可能在海外受到一些民族歧视的情况下呢，也会有这种不满的心理，变相加入到中国的这个建立工作当中去。我想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也不能说一个中国人在海外，他在没有受到一些歧视的，这可能性还是有的。这种情况下，他就想当然有一种亲情感、民族感就上升了，就容易进入这个间谍的圈套里面去。所以我觉得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是，好，夏教授，我们先让杨教授先完成他要说的话。杨教授，您继续说完。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性是双方都存在的问题，不是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双方都在布局。那我觉得呢，这个中谍包战呢是没有底的，它必须要达到一次国家的集结较量以后，才会有一种胜负的感觉。这种秘密战线的斗争，我觉得会长期发存在的，不可能就一个案件以后就停了。
好的，
可能会变种各种方式来进行。
嗯哼，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有一点呢，就说美国呢这边招募中国间谍了，它有一些不完全是经济因素。我们看到像刘连坤呢等等呢，是因为8964的镇压以后了，那么他对那个中共的许多政策有不满。那么另外的话呢，现在就是习近平呢在不断的那个进行倒行逆施了，包括进行党内的各种大清洗了，你也可以看到，那么也引发了党内的各种反叛，包括有些人也会叛逃。那么所以这里边呢，中国方面的政治因素呢更多一点，这个我想那个就指出。另外一个呢，中国在对那个间谍的招募的时候呢，他把门槛呢做得非常的低，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或者是那个整个就是反间谍法里边一再强调的所谓要走群众路线。那么它的门槛低了，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线人，它的人力资源开发了比美国要广得多。美国恐怕更多的是用专业人员和他的专业技术。那么另外中国呢，它把门槛那个放得很低了，其中有一个机制上的一个特征。那也就是说，美国的谍报机构我们都很清楚，就两大谍报机构，对外是中央情报局，对内是联邦调查局。但是中国呢，那么它有国家的这个安全委员会，但是它另外有中央军委，那么它有军情，有国家的这个两个大的情报系统。 另外呢，它这些两大的那个情报系统呢，往往是渗透在各种国家机构、非政府机构，然后还有就是私营企业和文化事业各种单位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无论在外交部、在新华社、在各大报社、在那个就是所谓的私营企业里边，还有它的统战部里边、侨团里边呢，它都可以进行非常便利的渗透。而这一点的话呢，美国的情报机构呢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所谓私营企业或者大学或者那个思想库这些合作的，因为美国这种反国家的这种情绪呢，那么使得这些非政府机构呢是不可能参与的，所以这一点呢就使得中国的情报机构呢它的门槛呢特别低呢就可以大量的招募人。
是，确实除了在制度上，那么在整个社会的架构上，还有这些文化价值观上面有很大的一些差异，所以美方在这里呢看起来。可能在这个惩治上或者是在反制上要采取更多的产生更大的力度。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他们的看法与想法，大致就跟夏教授您刚刚所说的非常类似，然后稍后我们再请两位专家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说，从中共历史上的作为来看，未达目的不用其极，那么无所不用其极不可小觑，美国能否招架这要看美国是否有决心去行动，中共行事是没有底线的，而美国则受制于体制，不可能像中共一样毫无底线。不得不说，美国处于被动，对付非常之人得用非常之法，行非常之事。独裁体制自然比民主体制效率高，对中共不严防死守，结局比较悲观。有底线是拼不过没底线的。另外，这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说，中共在美国有太多间谍，这是美国自由国家给专制纵容的结果。那么他也说，主持人说的基本同意，中共就是利用那些华裔亲友在大陆利益交换非常方便。这位署名叫改变的这位网友说了，这次曝光的前中情局雇员涉对华泄密和邓文迪充当共匪间谍事件，说明美国政府在对付中共渗透方面是多么的无能。特别在美的海外侨联，很多都是中共谍报组织的联络机构，在精英富商和学者当中，很多都被共匪收买，就连美国政府内部都有共匪的眼线存在。我们接下来想先来看看的，这是美国的司法部的一位官员，昨天在白宫的一个新闻简报会上，特别针对李振成的案子，他提到了美国当局的一些做法，还有接下来可能怎么做。那么这位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的首席助理总检察长欧卡拉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李振成的案子这是一起非常重要的逮捕，随着这个案子在法院中审理，我预期会有更多诉状中的罪行资讯来公诸于世，那么李振成将会被依法求处最高的刑罚。我想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确实也像刚刚很多的网友所说的，那么在美国来讲，他所能够采取的反制行动似乎大有限制，除了逮捕，除了严重的判刑，美国还能怎么样来反制呢？
对，这里边呢，美国呢，他也在检讨，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民主体系啊，它的自由架构了，它的开放体系了，尤其允许人们的这种自由流动，或者对国外呢也都非常开放，能够接纳外国人在这边工作学习，那么这样的话都使得美国呢显得就比较脆弱。那么李振成的案子呢也表现出来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个案子拖了五六年，为什么就一直没有进行？那么为什么美国就不可能轻易的制造这个冤假错案？因为这里边呢，它有联邦调查局跟中央情报局他们相互的这个制约。因为毕竟李振成呢，他是那个中情局的前雇员，那么联邦调查局如果要做些事情的话，两方面呢，他就有一些顾虑。另外呢，因为美国呢，在过去的一些抓中国间谍的过程中，那么也出了一些就是问题，就是信息或者情报或者做事情做得不够精准，尤其是李文和案件呢，那么使得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呢，觉得呢在这个案子上呢，他没有做得很好，那么可能呢犯了一些错误，这样的话呢，有人认为呢李文和呢是完全被冤屈的，那么后来呢也那个作为赔款呢，那么把他给那个了掉了，那么所以美国呢他就担心呢。如果他再犯这些错误，不仅是会破坏美国的情报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呢，那么这样会离异在美国的华裔的这个族群。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民主架构，尤其对族群的这些的许多的问题的这些多方的思考了，那么使得他在做许多的工作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是比较那个小心谨慎。那么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呢，他的顾虑呢就非常多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以及在美国纽约的夏明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带您一块来探讨19届二中全会讨论修宪，习近平有没有什么样的大动作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